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中文播客，我是甜心，
我是方景。
今天要带各位高级班的同学来学一学有关冥想的一些相关词汇还有说法。
冥想跟瑜伽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虽然他们常常会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出现，但是呢，这一刻我们是专注在讨论一种冥想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冥想在世界各地最近越来越流行，越来越多人认可认同冥想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管理情绪啊，或者是疏解压力方面，所以这一刻呢，就会学到很多跟你怎么描写你的情绪感受压力这一类的词汇。
好，那我们就赶紧来听听今天的对话。
好的，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注意力随着呼吸渐渐下移，移到你的头、你的脖子、肩膀、手臂。好，下课，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每次练完瑜伽都觉得通体舒畅，从头到脚都轻松不少，尤其是最后的冥想，真是完全释放了我的压力，太神奇了。
是啊，我们可以借着冥想舒缓因外在环境刺激累积形成的内在压力。通过练习冥想，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烦恼压力，告别负面情绪。
老师，我们练习时您都会让我们出声诵念，并与呼吸保持同步，所有瑜伽冥想练习都是如此吗？
并不都是，我们练习的是瑜伽语音冥想，又称为曼特拉冥想，梵语曼特拉可分为曼和特拉两部分。曼的意思是心灵，特拉指的是引开去。
心灵引开去，所以意思是把心灵从种种忧愁、欲念、压力、负担引离开去，得到自由解脱。
你真的很有悟性，就是那些特殊的语音。我们练习时把注意力集中在瑜伽语音上，便能逐渐超越愚昧无知和激情冲动，处于良善平和的状态。
老师，可是当我自己练习冥想的时候，总会不时地被自己的思绪牵引，没办法进行较长时间的冥想。
不必担心，冥想初学者的注意力被思绪牵引是稀松平常的事。你要做的是把冥想的时间切割成小块，多次练习，一次冥想的时间不必超过5分钟。
那么要怎么样真正的保持专注呢？
在冥想过程中，要轻柔地设法将心灵集中在某一个事物上。如果心灵游离开去，就设法再次轻柔地将它逮住，把心灵带回来，要极为柔和，反复操练。
如果冥想过程中脑中出现大量思绪，纷乱繁杂，要如何处理？
置身事外，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繁杂的思绪，看着他们起灭，但不做任何判断，任凭思绪来去就好，不要跟随思绪游走，注意力柔和地专注在一点。
难怪跟着您学习冥想以后，我觉得自己不再那么易怒焦躁，好像可以渐渐控制自己的情绪。
是的，有规律的冥想能够使我们从忙碌的生活中理出头绪，保持平和的心态，遇事处之泰然，甚至可以有效降低因心律衰竭引起的健康风险。
谢谢老师，我一定持之以恒地练习冥想。
好，对话的一开始，我们就进入一堂冥想的课
的最后，因为最后他就说下课了。
对，
第一句话是下课，但同学们不用担心，因为呢，就是有很认真的学生下课以后留下来跟老师请教关于冥想这件事情。
诶，在这里我想问一下 Constance， 最近很流行 guided meditation，就像我们今天课程里面听到的，那我们会怎么样去形容这类的 meditation 呢？冥想
笼统的说都可以叫做冥想，但是呢，如果你要特别跟着某一种指令来做的话，那应该
或是有人引导你，
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汇说叫引导冥想或什么没有，就是各种不同的冥想有不同的引导方式。那你可以说这是属于比较密宗的冥想，瑜伽的冥想，或者是音乐，或者是音乐的冥想，
或是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说，我最近在上一个冥想的课程，有老师带我们学习如何冥想。
可以，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有老师带领的冥想课程。所以呢，现代人就不会自己坐在山洞里面冥想了。
对
对。
那今天的课程呢，就是像 Constance 刚刚提到的一个很认真的学生在请教他老师关于冥想的一些问题。
嗯，首先他先提到说他觉得上这个课会让他从头到脚都轻松不少，特别是最后冥想的部分。他常常这个大概就是原来是一个瑜伽的课，最后都会跟着有一个冥想的部分。那他认为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事情。
那今天这个老师啊，他就解释了一下他为什么觉得冥想那么的重要，那么的神奇哦。因为他说借着冥想可以舒缓一些情绪，一些压力，摆脱烦恼压力，告别负面情绪，听起来好像一个广告词哦。
对，
什么什么摆脱什么什么，告别什么什么，
好像在卖安眠药之类的。但是这里有几个很好的动词哦，舒缓，摆脱，还有告别。告别本来是真的跟人说再见，可以是告别，但是呢我们常常把它用来形容告别某一种不好的回忆啊，告别不好的情绪压力等等。那摆脱当然也是一样意思，但是摆脱比较是摆脱一个事物，告别是可以对人也可以对事，但是摆脱，你如果说我很想摆脱我的先生，那就是你把他已经不当一个人的那种态度哦。所以呢一定是讨厌的东西。所以摆脱跟告别都是一种跟不让你不舒服的，让你觉得很重的很累的事情说再见。那么舒缓呢，则是说本来是很大的，对，很不舒服，压力很糟糕很难过，舒缓就是让那个不舒服减轻，这个叫做舒缓。
那接着我们就听到他们冥想的形式，他们说他们会出声诵念。
诵跟念，诵其实就是发出声音，但是不是比方说你看一本书然后你把它念出来，我们也可以说这叫做诵读或是诵念。所以呢这一定是有一些固定的句子或是固定的声音要他去诵跟念，所以诵其实是大声的说出来。
所以简单来说呢，诵就是读的意思，但是一定是读出声。
对，读出声，然后当然就是要听得到嘛，所以才会说朗读朗诵，就是大声的读。那这里只是要诵念，所以可能没有特别强调大声的部分，重点是读出声音。
那 Constance 我想问一下，诵这个字跟经文有一定的关系吗？就是它原本有一个宗教上的意思吗？
原本是没有，它本来
就是
也不能
大声读的意思。
对，也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但是因为大部分时候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然后你把一个固定的文字把它大声的读出来。那在最古早的时候它本来的意思就只是大声读，但是后来就越来越多诵经啊诵什么的、对，所以如果你听到人家说
诵经，会有那样的联想。
对对对，诵经是现在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个词汇。那就是佛教的仪式，道教就没有这样的仪式。
那接着我们就听到一个更明确他们今天冥想的一个形式、哦、他说他们是曼特拉冥想、Mantra Meditation。
Mantra 本来就是一个要诵读出来的、可以翻译成是咒，但是并不是那个诅咒的咒、那样子的一个语音借着语音去影响你的情绪跟感受的都可以算是一种咒。那在这里呢老师还特别用了梵语的原名的音译来解释、对不对，曼特拉。所以其实曼的意思就是心灵，特拉指的就是引开去，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就已经不是很中文的一种句型的概念了、
那说到引开去哦，这个同学就有一些联想，他就问说、所以意思是把心灵从种种的忧郁欲念压力引开来。这里的欲念是什么意思呢？
欲是想要，所以欲念就是一种想要的念头。那同学们如果看到这个欲，有的时候上面有下面有一个心、有的时候下面没有。通常如果下面有一个心的话，我们在看到这个字比较多的感觉是比较跟肉体、跟那个身体上的需要比较相关的欲望。那如果是没有那个心的，反而是比较心里面的那种 你想要的东西，可能是抽象的这种欲念。那所以如果要讲比较大的范围，包括身体跟心灵的话，可能用这个没有心的反而是
比较好的。
对，
那 Constance 可以给我们一个使用欲念的一个例子吗？
比方我们常说人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你想要做大官，你想要赚很多钱，甚至你想要很多的名声，这都是一个人的欲念，并不是你需要这些东西，那就纯粹是你想要而已。
那这个同学说把这些想法引开，让你获得自由解脱，老师就称赞他说他很有悟性。
这很有趣啊，其实他们里面用的词汇都还蛮佛家的，从一开始啊都是一些很佛教的一种词汇，但其实上他们是印度瑜伽行派，但不可否认，因为佛教最早是从印度来，所以很多的观念用词再加上翻译成中文之后，经过1000多年的使用，好像已经变成我们很自然的语言的一部分了。
我觉得尤其是用中文在形容一些比较心灵心理上的东西，其实常常都会有一些佛教色彩的一些词汇。
对对，特别像解脱啊，有悟性啊，这个有悟性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你说一个人很有悟性呢，就是他很快就可以理解一个
真理。
对对对，
感觉好像不只是一个就是哦，我现在懂1+1=2，而
是
一个人生啊，就是
对对，一个好像没有直接关联的，像刚刚讲心灵跟引开去，他马上可以知道哦，不是把心引到别的地方去，是把心要从这些负担啊压力给引开带开，然后就有自由跟解脱，所以老师才会说他有悟性，因为他不是从字上面的意思单纯的去理解。
那接着我们就听到这个同学的另一个问题哦，他问他老师，他说他自己在冥想的时候呢，总会不时的被自己的思绪牵引，没办法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冥想。
这个思绪是人的想法，对不对？那被什么牵引，被自己的思绪牵来牵去，但重点是前面他说这个不时的，不时其实是时常常常，可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它都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我不时的想起过去的回忆，你没有办法控制你什么时候要想或不想，所以如果你要形容的这种时常出现的啊，不是规律固定的，然后你又没办法控制，你可以说不时。比方我减肥的时候就不时的想吃蛋糕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间接的联想，就是如果一个人说他总会不时的怎么样，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他不想要的一个行为吧。
不想，可能是不想要，但是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觉得不能控制。可是如果你比方说今天见了一个女孩，你好喜欢她，你不时的会想起她
对，这个感觉好像就完全
不一样。对，当然你也不愿意，因为女孩不想回应你，那你可能觉得想起她很痛苦，可是你也没办法控制。
老师听完了他的问题，就给他个建议，他说你可以把冥想的时间缩短。
因为呢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保持专注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时间一长就难免有一些思绪不时的要跑出来嘛。但是呢学生还要继续问啊，你要保持专注也有一些方法。那老师给的方法是你要轻柔的把心灵集中在某一个事物上，听起来非常的
玄，
对我的第一个想法也是很玄，但是还好他的学生很有悟性，所以我想老师就用了比较抽象的词汇来形容。
老师还说如果心灵游离开去，就设法再次轻柔的将它逮住。
对，好像你的心灵是一个
他把它拟人化了。
对， 对， 一个很可爱的美好的东西，你要把它放在你的身边这边一直讲到这个游离开离开跟游离其实不太一样，游离开那个开是后面的补语嘛，游离是一种没有一定方向的，它就是不在原地就叫游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形容词说这个人是个游离分子，所以他在这个团体里面又好像在但是又常常会跑出去，他也没有一定的方向，我们就会说这种人叫做游离分子。所以你们一个群体里如果有一两个人总是好像在又好像不在，你就可以说他是游离分子。
对话到了这儿，我想问 Constance 一个问题。今天这个同学他有问说在冥想的过程中脑中会出现大量的思绪纷乱繁杂，要如何处理？我正要问纷乱跟杂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对，纷乱跟杂乱其实它意思很像，只是说杂乱你有批评的意思在里面，纷乱比较像是事实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可以你可以批评它的地方。 比方你可以说啊，在社会上总是出现很多纷纷乱乱纷乱的现象，这时候你不会说杂乱的现象，因为杂乱比较具体，你会觉得东西放得乱七八糟，你才会用杂乱。但是你不会说我的书桌很
纷
乱不行，书桌一定是杂乱，因为有具体的东西。所以杂乱第一个它有特性是具体，第二个就是它都是有一点批评的意思。那纷乱呢，可以形容抽象的现象，也可以形容具体的东西，但它没有批评的意思在里面。
了解。那老师对于纷乱繁杂的思绪，他给予的建议是要置身事外。
这里讲的当然是很抽象的，你要对你自己的思想你置身事外，好像你抽离开你自己。但是置身事外其实是一个好词哦，平常都可以用。比方我们说这个人是，就是你感觉这个事情好像都不关他的事，你可以说置身事外。或者是呢用在日常生活中，你会说你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啊，家里面出了事情，你不可能置身事外，所以你不可能把自己放在这件事情的外面，叫做置身事外。
那如何置身事外呢？老师就说，当有这些思绪的时候，你就看着他们起灭，不做任何的判断，就把它当思绪就好了。
对，这个起灭又是一个佛教的用词了，佛家的用词啊，起就是生，产生，灭就是消失，所以你就看着它产生，看着它消失。这个起灭也可以用在生命上面，所以它跟前面呼应，都是一些佛家的用词。
那听起来冥想对今天这位同学有很正面的一个影响。
而且老师最后还要提醒一下，这其实是还是蛮客观的，确实是能够让你能够保持平和啊，遇事处之泰然啊，甚至可以有效降低因心律衰竭引起的健康风险所以有一个具体上面对你身体的好处，而不只是抽象的说我的心情很平和。所以这里面有个好词，就是处之泰然，遇到事情遇事处之泰然。
那泰然就是很自在的意思吗？
对，泰然就是自在，放得很宽，所以处之就是处在这个情况还是觉得自在。所以即使遇到一些事，这个事当然就不是普通的事，可能是不好的事，可能是严重的事，那都好事坏事你都可以处之泰然。
那今天呢，不管你在学什么样的课，到最后都可以跟老师说我一定会，或一定要持之以恒的练习什么什么样的东西。
没错，你可以跟我们，跟你的中文老师说，我一定会持之以恒的
学
习中
文，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感动
所以持之以恒呢，就是保持这个习惯这件事情呢，到很长远的时间，所以叫持之以恒。
好，那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赶紧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的。
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注意力随着呼吸渐渐下移，移到你的头，你的脖子，肩膀，手臂。好，下课，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每次练完瑜伽都觉得通体舒畅，从头到脚都轻松不少，尤其是最后的冥想，真是完全释放了我的压力，太神奇了。
是啊，我们可以借着冥想舒缓因外在环境刺激累积形成的内在压力，通过练习冥想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烦恼压力，告别负面情绪。
老师，我们练习时您都会让我们出声诵念，并与呼吸保持同步，所有瑜伽冥想练习都是如此吗？
并不都是，我们练习的是瑜伽语音冥想，又称为曼特拉冥想，梵语曼特拉可分为曼和特拉两部分，曼的意思是心灵，特拉指的是引开去，
心灵引开去，所以意思是把心灵从种种忧愁、欲念、压力、负担引离开去，得到自由解脱。
你真的很有悟性，就是那些特殊的语音，我们练习时把注意力集中在瑜伽语音上，便能逐渐超越愚昧无知和激情冲动，处于良善平和的状态。
老师，可是当我自己练习冥想的时候，总会不时地被自己的思绪牵引，没办法进行较长时间的冥想。
不必担心， 冥想初学者的注意力被思绪牵引是稀松平常的事。你要做的是把冥想的时间切割成小块，多次练习，一次冥想的时间不必超过5分钟。
那么要怎么样真正的保持专注呢？
在冥想过程中，要轻柔地设法将心灵集中在某一个事物上。如果心灵游离开去，就设法再次轻柔地将它逮住，把心灵带回来，要极为柔和，反复操练。
如果冥想过程中脑中出现大量思绪，纷乱繁杂，要如何处理？
置身事外，用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繁杂的思绪，看着他们起灭，但不做任何判断，任凭思绪来去就好，不要跟随思绪游走，注意力柔和地专注在一点。
难怪跟着您学习冥想以后，我觉得自己不再那么易怒焦躁，好像可以渐渐控制自己的情绪。
是的，有规律的冥想能够使我们从忙碌的生活中理出头绪，保持平和的心态，遇事处之泰然，甚至可以有效降低因心律衰竭引起的健康风险。
谢谢老师，我一定持之以恒地练习冥想。
我觉得除了减肥之外啊，我觉得冥想也常常在大家的 New Year's Resolutions 里面，大家的新年新希望。我觉得我身边很多朋友最近都很想要培养冥想的习惯。
嗯，其实冥想的方法很多啦，然后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辅助工具嘛，什么音乐啊、声音啊，什么就是帮助你可以静下心来。
我觉得最近很多手机软件 APP 的发展哦，其实我觉得也帮助了冥想的这个 movement。
是也没错，
大概很方便了，你就下载个 APP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冥想。
但我们冥想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脱离电磁波跟现代生活的一种忙碌压力吗？不过我觉得确实取得这种我们以前要在大自然听到那个声音又有困难，因为我们生活在都市里，所以如果有一些 APP 可以建立一种很安静的环境，倒也不是一个不好的方法。
也不赖，我觉得也不错，让大家有一个开始的一个方式。好，那我今年要认真培养我这个冥想的习惯了。我每一年都这么说，每一年都没有冥想到，
加油。
好，那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课程，我们就下次见。
再见。